龙元凤贸然问道：“白云剑客，还不能不跟他说。”所以陶福安说：“老剑客，白云剑客夏侯仁正在后院养伤呢。”“哦，那妥了，我算没扑空，到底遇上了一位。好吧，我要见见白云大剑。”大家也摸不清他的目的是什么，他身份又高，想见夏侯仁谁敢拦着，就这样老少英雄陪着在了后院。白云剑客服过药以后早就睡了，身体虚弱得很。沈中原领人轻轻叩门，把门开开，到屋掌声风光，这一有响动，白云剑客就醒了，睁眼一看大伙都来了，他没什么可吃惊的，一瞅众星捧月一般为首的是个穿青衣服的女人，这女人长得还挺俊，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，练就的返老还童，但是眼角眉梢带着煞气，让人看着脊梁沟发凉，一眼看出来龙云凤。想当初啊，白云剑客跟龙云凤关系还不错，这龙云凤曾经到白云观去过三次，跟白云大剑论剑论掌法，夏侯仁对他蛮招待，不过他来去匆匆，有时候半夜人没影了，有时候一住就住十天半月的，夏侯仁就发现这个人喜怒无常，很难伺候，但是从来没有得罪过。后来不知为什么，有人曾经告诉过夏侯仁：“老剑客，你怎么把飞天魔女给得罪了呢？这个疯子已经散布流言蜚语，说有朝一日敢奔白云观，非找你算账不可。”夏侯仁淡然一笑，心说这是无稽之谈，我犯不上得罪他，因为想他是个怪人，也背不住我哪一点不周被他挑了理了，等将来见着面解释解释也就过去了，没想到今儿晚见着了。夏侯仁勉强挣扎着坐起来，蒋平赶紧过去把他扶住，用枕头把老剑客倚住，夏侯仁这才说：“闹了半天是龙老剑客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恕我不能迎接，该死该死。”来人呐，快给龙老剑客搭过座位，命人泡茶。不必，说来劲儿还就来劲儿。龙云凤说这话是声色剧烈，就见他眼泪就立起来，紧走两步来到床旁，俩眼盯着夏侯仁。白云大剑，今儿个我本来不想找你，可是我要找的人都不在，我只好有话跟你说呢。夏侯仁一看这位带着八分气儿，是找我晦气来了，难道还没前者的事情吗？所以白云剑客就问龙老剑客：“有话请讲当面，我愿闻高论。”哎，少跟我摆词儿。玉面小当的白云瑞是你徒弟不？正是。妥了，没屈枉你吗？没有，这千真万确，那就更好了。既然白云瑞是你徒弟，你就是我仇人，这笔账今儿我就得跟你算，你说怎么办吧？你是躺在这舒舒服服的死啊，你是不服气到院里跟我比量比量，然后我再结果你的性命，两条道你选吧。大伙一听全懵了，闹了半天龙云凤今天晚上来没怀好意，说这话是叫什么意思？众人就一阵的骚动。龙云凤听见啪啪散发一水，二目放出两道寒光来，瞅着众人一阵冷笑：“干什么？不服吗？你们想暴打不平吗？你们也呸！也不是奶奶威胁你们， 瞧瞧你们一个个这个模样，哪一个是我的对手？是不是你们觉着我刚才说这话有点发疯啊？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吓唬人的命呢？因为你们不了解内情，我这个人向来不做无理的事，我要想要他的命就有原因，就有道理。不过现在老人家不痛快，不累跟你们说，也没必要跟你们说，你们就暂时先糊涂着，等日后我有高兴的那天再把原因道理一五一十对你们讲。小人快给我答复，你想怎么办？哎呀，夏侯仁一想，真是疯子，这位有病，这是犯了魔劲儿了，跟他实在讲不出道理来，但又不能得罪。夏侯老剑客一笑，好吧，龙老剑客，我相信你有一定的原因道理，你杀我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杀，既然你认准这条道理，我遵命就是。现在我无有伏击之力，我怎么敢跟你比划呢？我但求舒舒舒舒的死，你就请下手吧。好嘞，龙云凤探绑臂摁凤凰，咔嘣嘡当一声拽出碧月修光扫魔剑，这口宝剑可亮，借着屋里的灯光放出七彩的光芒，离着近的人照的都睁不开眼睛，他把宝剑一挥就想下手。那大伙能看着吗？头一个金睛好斗梅良祖，梅老剑客也认识他，知道他是江湖上的疯子。今儿个一瞅他太无理了，当着这么多高人他说的这叫什么话？你拿我们当三岁的孩子？因此梅老剑客连个招呼都没打，从斜刺里往前一甩，对准龙云凤的右臂就是一掌。他的意思打算把他的剑给击落，好保护白云剑客。但是梅良祖的能耐比龙云凤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。你别看都是剑客，那也分九等十八级呀。还没等他到近前呢，也不知什么时候龙云凤把脚抬起来，这一腿可漂亮，啪，正蹬到梅良祖的左胯上，把梅老剑客从屋里头蹬到院里头去，扑通一声是摔倒在地。梅老剑客再想起来已经不行了，这条腿疼的就崩皮了，哎呀，我骨折了。其实没骨折，就是踢到穴位上，屋里众人就一阵大乱。要讲究屋里这些人身份最高的，资格最老的，那就是陶福安陶老剑客。陶福安不能不出面，他过来横身子把龙云凤给拦住了。龙老剑客，你真把我们弄糊涂了，咱们既是朋友，为何要变成冤家？我邀请你把话说清楚，然后你再下手，只要你说的在理，我们绝不管。相反的，如果龙老剑客要听信谗言误伤好人，那陶某就不能不问一问了。什么？老陶陶，你拔什么案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叫野外老剑仙，会打百步神拳孤影掌，属你资格老，你装什么大眼偶啊？别人把你摆在眼里头，我龙云凤没拿你当个屁。看在你一把胡子这么大的年纪，我不理你，你赶紧给我断。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得把白云剑和夏侯仁的人头烧走，我不能白来。这下说法引起了公愤，众人把家伙全拽出来，心说甭上三教堂，咱就在家里打。陶福安一看他这么不讲理， 不玩横的也不行了。曹老剑可把眼珠子一瞪，好吧，龙云凤，既然你把话说绝了，咱能不能请个愿子？要把我们给赢了，慢说杀夏侯仁，你爱怎么就怎么地；要赢不了我们，嘿嘿，恐怕你也难逃公道。龙云凤点了点头，行。没有三把神杀，我绝不敢造反新企业。我知道今天我这一来就捅了马蜂窝了，但是这个蜂窝我是非捅不可。我这人有个怪毛病，说要办的事是非办到。到院去吧，就这样到院去。你看刚才的事儿，大伙受拘束，是打是不打呀？左右为难。现在把脸撕破了，没什么可说的。沈中元跟蒋平吩咐一声，大门关上。这样的人不收拾他等什么？因此点起几十把灯球火把，照如白昼，院里把战场就拉好了。龙云凤毫不在乎，单手提着闭月修光扫魔剑，看看曹福安，老曹导，是你亲自过来啊，还是别人过来？依我看呢，你就过来得了，别人过来碌碌之辈也是白给。你们要觉得心里头没底儿，都上来。你们就认为是下嘴凉，一个人能打多少个呀？我龙云凤也不白给，我也不至于下嘴凉。你们都过来吧，今天我要一个人会战而成。曹武安真要过来跟龙云凤伸手，还真就打不过他。论武林圣杰排名次，曹福安也排到龙云凤之后，那可不是差一点啊。再者一说，曹福安为难呢，如果真下死手犯得上，不下死手吧，这人又甩不下去，怎么办呢？哎，姜是老的了，曹老将可跟众人一商议，干脆咱们都上，以多胜少，把他累没劲儿了，他就磨蹭劲儿也就好了，疯病不犯了，再问问他怎么回事。一个人上去还真顶不住，因此陶福安出自他一阵冷笑：“龙老将啊，老朽知道你武艺超群，非一人能敌。既然老剑客乐意，那我们可就冒犯了。各位，上！这多好！”少林寺的两位名僧，冰山北极岛的两位剑客，再加上陶福安和邹瑞、邹化昌老剑客，大伙全上来了。前文书咱说八老会金灯，今儿个是八老会魔女，只是哪两组受伤上不来呢，又补充了个云中鹤魏震，仍然是八位。像走马灯相似把飞天魔女是困在当中，因为没什么冤仇，大伙不能下死手。您别看飞天魔女那么厉害，那话说的倒挺大，真身上手了，他想胜了这八老谈何容易啊。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八十个回合之后，飞天魔女就冒了汗了，头发也甩了脸了，把他气得奔奔直奔，最后虚晃一剑飞身上了正厅，在正厅上来了个单金独立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都说上三门的人道德高深，有容人之量，今儿一看都是胡扯呀，闹了半天你们是攒鸡毛凑胆子。算了，我也不是怕你们，我得找徐良办我本身的事儿，等办完了咱们回来再算账。再见。眨眼之间就消失在夜幕之中。 哎呀，大伙长出了一口气，哎呀，这场灾难谁也没料到，这个风雨人真气死人也。究竟龙云峰这火从哪儿来的？为什么要白云剑可吓唬人的命？谁也猜不透。后来蒋平一看呢，别为这个事儿把咱们给拖住，咱们还得派人赶奔三教堂，把聪明伶俐的蒋泽长急的
根本烂蹦。为什么呢？他发现眼前的形势是极为不利。从人数上讲不如人家多，从力量上对比也比人家弱，现在就盼着来几个有能为的人那才好呢。但是远水不解近渴，怎么能解燃眉之急呢？现在三教堂那出了事儿了，明知的小剑魔徐良云瑞身遭凶险，有心带人去救，可家里边也出了事儿，半截腰蹦出来个魔女，这位要回来谁来对付他？倘若白云剑客夏侯人有个三长两短，见着81门总门长如何交代？因此把蒋四爷急的真魂都出了窍了。后来实在没有办法，他采取了分兵两路之策，先把家里边留下人保护白云剑客吓唬人。留下谁呢？头一个海外老剑仙陶路陶福安，他知道如果那个魔女要回来，只有陶老能对付得了，他唯恐陶老一个人人单势孤，又把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、云中鹤、魏真给留在家里头，可以做他的帮手。另外沈家庄的事儿就交给小诸葛沈仲元全权处理，余则全跟着蒋平赶奔三教堂。双方邀定好了明日中午大家见面，先言少叙，番将署安排好了之后，率领老少英雄是直奔三教堂，正好走到正门的西北一片树林里头，遇上二坏活捉昆仑僧。蒋平是又气又笑，心说把我们急得火上房，这二位跑这耍活宝来了，可也罢呀，没算白费劲儿抓住这么大个卧佛昆仑僧，不过呢这招可够损的。这才叫钟林和爱虎警告二坏。方叔安一看是蒋平啊，这心才放下，双方各诉其情。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拨了，
魔父爷爷，你们来的是正好，咱们赶紧赶奔三教堂，说不定这阵我干老他们都上了西天了，都这时间可不短了。
好吧，各位准备出发。冯渊就问乌鸦四叔，这个大和尚如何处理？不如一刀把他抿了，扔到山沟里喂狼算了。
方叔安就慌了，你别那可不行，我不是向着这家伙，留着他有用，咱们还不知道三教堂有什么变化，一旦对咱不利，咱们拿着这个活人质还能向夏随良等人交换条件，要整个死口的那肯定不好办了。大伙一听方叔安说的有理，就这样还得架着这个昆仑僧
这房玄呢和冯元没这么坏的，两人退到人群的外头，咬了半天耳朵，商量一条坏主意，回来把昆仑芬给架走了。蒋平就问：“你们俩上哪儿去？回来！”
我爷爷你甭管，你把这大和尚交给我们俩看着，准保万无一失。一会儿您就瞅哈哈笑吧。
事在紧急，蒋平也无心细问。就这样，大家来到三教堂的山门外。到这阵天呢，就四亮四不亮的时候。翻江鼠摘耳侧听，一听这个院里的还把呢，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咱们光说方叔安、蒋平他们的，那么院里究竟有什么变化没有呢？小剑魔白老白一子手仗佛光剑，会斗金灯剑客夏遂良。这场凶杀恶斗那简直是空前绝后了。一开始佛光剑对三间匕首运，两人打了160个回合没分输赢，小剑魔也挂了道劲了，心说我出下四川峨眉山把大话扔出去，我要败到夏遂良的手里，我就得抹脖子，我没脸活在世间，因此使出本身全部的能力。夏遂良呢也是不例外，他把大话也扔出去了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一旦败在白老的手下，他也不能活呀。因此他使出浑身的解数，把压箱底的招全抖了出来了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论名次排，金灯剑客夏遂良排在第四位，小剑魔屈居第六位。我就不相信我赢不了你，他们二剑还要决斗。